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奇怪？你明明那么好，为什么却好像总是没人爱？别再逼自己变得更完美了，那根本不是答案。真相是，让人真正爱上你的，从来不是你的完美，恰恰是你身上那些连你自己都可能不喜欢的东西。哈喽，你好，我是不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和你聊一个可能会颠覆你过去所有认知的话题，吸引力的真正来源。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优秀，要懂事，要完美，仿佛只有这样才值得被爱。但现实狠狠地打了我们一巴掌。我们发现，那些活得最拧巴、最用力讨好的人，往往在亲密关系里伤得最重。而那些看起来不费吹力，甚至有点小毛病的人，却总能收获真挚的爱。这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我不是来给你教你什么恋爱技巧、恋爱话术的。我会从人性的最深处，结合心理学和一些非常现实的观察，为你揭开那层被我们误解了太久的关于爱与被爱的残酷真相。我将分享五个你可能从未想过的，但却是人们会因此而疯狂爱上你的核心原因。这五个原因，每一个都直指人心的底层逻辑。听完之后，你将不再为如何被爱而焦虑，你会明白，真正的吸引力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然散发，是你活出自己之后必然会收到的馈赠。而且在最后，我会分享一个关于爱的终极心法，它能帮你整合今天学到的所有东西，让你在任何关系中都能找到那种坚实而安定的力量。相信我，这一趟自我探索之旅绝对会让你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我们先来聊聊第一个，也是最反直觉的一个原因。人们会爱上你，是因为你的脆弱感。我知道，一听到脆弱这个词，你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抗拒。脆弱不就等于软弱、无能，等着被伤害吗？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坚强，要报喜不报忧，要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我们用厚厚的铠甲把自己包裹起来，假装刀枪不入，百毒不侵。我们努力在朋友圈展示自己光鲜亮丽的生活，在工作中扮演无所不能的角色，在爱人面前假装从不受伤。我们以为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形象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爱。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扎心的事实？你越是坚不可摧，就越是孤立无援。你的铠那副厚厚的铠甲确实为你挡住了伤害，但它也同样挡住了所有想靠近你的心。想象一个场景，你的一个朋友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朋友圈里永远是环球旅行和米其林餐厅。他看起来无所不能，从不抱怨，也从不需要帮助。你会敬佩他，羡慕他，但你会觉得他亲近吗？你会在深夜痛苦无助的时候打电话向他倾诉吗？大概率不会。因为他太强了，强到让你觉得自己的那点破事在他的完美世界里根本不值一提。他的完美在你和我之间砌了一堵高墙。现在再想象另一个朋友，他也会分享生活的美好，但偶尔他会坦诚自己最近搞砸了一个项目，焦虑的整晚睡不着，或者他会告诉你他和家人吵了一架，心里很难过，又或者他会有点不好意思的承认自己其实特别害怕在公众面前演讲。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是不是在那一刻突然觉得和他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你甚至会涌起一种冲动，想要去安慰他，拍拍他的肩膀说，没事的，我也有过这种时候。这就是脆弱感的力量。著名心理学家布林·布朗花了十几年时间研究脆弱、羞耻和勇气。他得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勇气的核心。它是你卸下防备，允许自己被真实看见的决心。而这种被真实看见，恰恰是建立深度情感连接的唯一途径。为什么？因为从人性的根源上讲，关系等于连接。而连接来自于我懂你的共鸣感。你的完美，你的成就，你的强大，这些东西能让人仰望，但不能让人连接。而你的脆弱，比如你的恐惧、 你的不确定，你的挣扎，你搞砸事情后的窘迫等等这些东西，才能让人在你的身上看到他们自己。当你在别人面前敢于暴露自己不那么完美的一面时，你其实在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台词，在你面前我感到安全。我相信你不会因为我的不完美而攻击我或离开我。这种信任是任何关系中最珍贵的礼物，它会瞬间解除对方的防御机制，激发对方内心深处的保护欲和连接欲。电影《心灵捕手》里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心理医生尚恩是如何最终走进天才少年威尔内心的，不是通过展示自己有多牛的学术背景，也不是通过逻辑辩论，而是在一个深夜，尚恩对他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妻子因为癌症去世的痛苦，以及妻子那些不为人知的小怪癖。他暴露了自己的脆弱和深情。正是那一刻，一直用叛逆和才华当铠甲的威尔，防线才开始真正松动。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和他一样会受伤、会痛苦、会爱的人。所以，到底该怎么做？不是让你去像林嫂一样到处抱怨自己的不幸。真正的脆弱感是一种选择性的自我暴露，它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关系里敢于摘下一点点面具。比如在和伴侣的争吵冷却后，你可以试着说，刚刚你那样说，我承认我有点受伤，因为这让我想起了什么什么。在朋友向你求助时，你可以说，这个我也不太确定，我也有过搞砸的时候，但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你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向信任的同事或领导坦诚，这个项目我遇到了一个坎，我有点担心，想听听你的建议。你看，这些表达没有指责，没有抱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不是万能的，我也有我的局限和感受。记住，一个敢于展示脆弱的人，内心往往是更强大的，因为他已经接纳了自己的不完美，他不需要靠外界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这种由内而外的真实和坦诚会像磁铁一样吸引那些同样渴望真实连接的灵魂。他们爱你不是因为你从不跌倒，而是因为你跌倒后愿意让他们看到你膝盖上的伤口，并且依然有站起来的勇气。聊完了脆弱，我们来聊一个看似相反但实际上相辅相成的特质，你的边界感。如果说脆弱感是邀请，那么边界感就是筛选。它是你在告诉全世界，这是我，这是我的底线，欢迎你进入我的世界，但请尊重这里的规则。这又是一个很多人都搞错的地方。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常常把没有边界误解为亲密和善良。不懂拒绝，有求必应，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好像才是好人。在亲密关系里，更是恨不得两个人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毫无边界。结果呢？你成了一个烂好人，谁都可以来踩一脚，占你的便宜。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情绪，都成了别人可以随意取用的公共资源。在关系里，你无底线的妥协、付出，以为能换来对方的爱和珍惜，最后却只换来了对方的得寸进尺和理所当然。你筋疲力尽，内心充满了委屈和愤怒，然后不解地问，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他却一点都不爱我。答案很简单，因为人是一种会下意识试探底线的动物。你没有底线，就等于在邀请别人来践踏你。更重要的是，从吸引力的角度看，一个没有边界的人是没有自我的。而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就像一杯白开水，安全解渴但毫无味道，更谈不上吸引力。人们不会真正爱上一个没有轮廓可以被随意拿捏的人，他们可能会利用你，可能会需要你，但那不是爱。真正得爱始于尊重，而尊重恰恰来自于你清晰的边界。一个有边界感的人是什么样的？他懂得温和而坚定的拒绝。当朋友喊他周末去帮忙搬家，但他已经计划好要休息看书时，他会说，真不好意思，这次可能帮不上忙了，我周末需要一点时间给自己充充电。 下次有需要，如果时间允许，我一定到。他没有长篇大论的解释，没有负罪感，只是平静地陈述自己的需求和决定。在亲密关系里，他不会因为害怕对方生气就放弃自己的原则。比如，他无法忍受伴侣随意翻看自己的手机，他会认真地和对方沟通，我爱你，也信任你，但我需要有自己的个人空间，这是我的底线。我希望我们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尊重而不是监视上的。你看，清晰的边界不是自私，不是冷漠，更不是要你去跟人吵架，它是一种对自我的尊重和真实。你通过设立边界，再向外界声明，我的感受很重要，我的需求是正当的，我的时间和精力是宝贵的。这种声明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引力场。从心理学上讲，这叫自我分化。一个自我分化程度高的人，能在巨大压力和情感纠缠中，依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情绪稳定。他不会轻易被别人的情绪所绑架，也不会为了寻求认可而放弃自我。这种内在的稳定和力量感是极具魅力的。就像我的前半生里的贺涵，他为什么那么吸引人？抛开剧情光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极强的边界感和原则性。他会帮你，但他会明确告诉你他的规则和底线。他不会无条件的为你收拾烂摊子。这种清晰的边界反而让他身边的人，包括唐晶和后来的子君，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信任和依赖，甚至是爱慕。因为你知道这个人是靠谱的，是值得尊重的。那么如何建立自己的边界？识别你的不舒服，你的情绪是最好的雷达。每当你感到被迫、委屈、被消耗的时候，停下来问问自己，是不是我的某个边界被侵犯了？从小事开始练习拒绝，从拒绝一个你不想要的饭局，拒绝一个同时不合理的求助开始。用我需要、我不能、我希望，这样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句式，温和但清晰地表达你的立场。接受拒绝别人带来的不适感，当你开始设立边界时，一些习惯了从你这里索取的人可能会不高兴，你会感到内疚，会害怕失去关系，这是正常的。你要明白，任何一个因为你设立了健康边界而离开你的人，都不是你真正值得珍惜的人。记住这句话，你的边界定义了你的形状。当你模糊不清的时候，别人不知道该如何与你相处，而当你有了清晰的轮廓，别人才能真正看见你、尊重你，并被这个独一无二、懂得自尊自爱的你所吸引。讨好只能换来短暂的需要，而尊重才能赢得长久的爱。第三个原因，可能听起来有点悬，但我保证它非常实在。人们会爱上你，是因为你身上那股蓬勃的生命力。什么是生命力？它不是指你身体有多健康，也不是指你性格有多活泼，它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是你拥有一个独立于任何人、任何关系的精神内核，并且你在为这个内核投入热情时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光芒。说得再直白一点，你有没有一件让你一头扎进去就会忘记时间、忘记周围一切的事情？它可以是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看似无用的爱好，比如画画、弹琴、写代码、研究历史、做木工，甚至是痴迷于种好一盆花，或者烤出一个完美的戚风蛋糕。关键在于专注和热情。当你沉浸在自己热爱的事情里时，你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眼睛里有光，你的姿态是舒展的，你整个人的能量场是饱满而向上的。你暂时忘掉了要去索取爱，忘掉了要去迎合谁，因为你当下的精神世界是自给自足的，是丰盛的。这种状态是致命的性感。为什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分析。首先，从生存本能的角度看，人类在择偶时会下意识地被那些生命力旺盛的个体所吸引。一个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或爱好的人，他在潜意识里传递的信号是，我是一个有能力创造价值、获得快乐的独立个体。 我不需要依附于你来获得生存和幸福。这种独立性会大大降低对方在关系中的负担感，同时也会激发对方想要探索你、加入你的世界的欲望。你不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而是一个拥有自己丰饶花园的主人。谁不想去一个美丽的花园里逛逛呢？其次，从心理吸引力的角度看，专注力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你有没有观察过一个顶尖的音乐家在舞台上忘我演奏的样子？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在深夜敲下一行行代码时专注的神情？一个匠人在自己的工作台前细心打磨作品的侧影？在那个瞬间，他们是发光的。那种光芒来自于他们与自己所热爱知识的深度连接，那种心流的状态本身就具有一种神圣的美感，让人不忍打扰又心生向往。日剧《悠长假期》里木村拓哉扮演的赖明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钢琴家，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他只要一坐在钢琴前，整个人就变了。当他的手指在琴键上飞舞，当他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时，那种专注和才华让山口智子扮演的叶山南，一个大大咧咧情场失意的模特，彻底为他着迷。赖明的魅力不是来自于他的言语，而是来自于他与钢琴融为一体时所迸发出的那股强大的生命力。反观我们很多人在感情里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就是一旦进入一段关系，就把对方当成了自己世界的全部。你放弃了自己的爱好，疏远了自己的朋友，不再花时间去提升自己。你一天24小时想的都是对方在干嘛，爱不爱我。你把所有的快乐和价值感都捆绑在了另一个人身上。结果就是你越抓越紧，对方越想逃离。因为你身上的那股生命力熄灭了。你从一个发光体变成了一个等着别人来给你充电的耗电的电器。没有人会爱上一个能量黑洞。所以请你务必一定要找到或者重拾那件能让你发光的事情。它不需要很宏大。你不必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你只需要享受那个过程。为它保留专属的时间。哪怕每周只有两三个小时，那是你雷打不动的神圣时间，不为任何人妥协。别带着功利心去做。不要想着我学这个是不是能让他更喜欢我。不，你是为了取悦你自己。当你真正为自己而活的时候，那种快乐会由内而外的溢出来，自然会感染到身边的人。记住，爱情最好的状态不是两个残缺的人凑在一起互相填补对方的空虚，而是两个完整的各自都能发光的星球，因为相互吸引而靠近，彼此照亮，让整个星系变得更加璀璨。在爱上别人之前，请先让你自己成为那个闪闪发光的星球。你的那股生命力就是你最强大的吸引力。我们来讲第四个，也是最能触及灵魂的一个原因。人们会爱上你，是因为你拥有看见对方的能力。这里的看见，不是指你用眼睛看，而是指你用心去感知、去理解、去确认一个人的存在。它是共情的最高级形式。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是什么？不是金钱，不是地位，甚至不是被爱，而是被理解。我们渴望有一个人能看透我们坚强外表下的脆弱，听懂我们欲言又止的沉默，理解我们不被世界所理解的怪癖和梦想。当一个人感觉自己被你看见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在黑暗中独行了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一束光为他而亮。那种被照亮的、被确认的深刻体验会瞬间建立起一种无可替代的灵魂层面的连接。可悲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在不被看见的孤独里。我们跟父母说工作的烦恼，他们可能会说别想那么多了，稳定就好。他们关心你的温饱，却看不见你的挣扎和抱负。我们跟伴侣分享一个新奇的想法，对方可能一边玩手机一边敷衍道挺好的。他的心不在焉，让你感觉自己像在对空气说话。我们在朋友面前表现出悲伤，他们可能会说 别哭了，坚强点，一切都会过去的。他们急于安慰你，却恰恰否定了你当下悲伤的权利。这些都不是看见，他们是评判，是说教，是忽视，是急于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而真正的看见，是全然的临在，不带任何评判的去接收对方的一切。心理学大师卡尔·罗杰斯称之为无条件积极关注。他的意思是，我看见你的全部，包括你的优点、缺点、光明面和阴暗面，我全然的接纳这一切，而不给你贴上任何好或坏的标签。拥有看见能力的人，在沟通中会是什么样的？当你说，我今天工作搞砸了，心情糟透了，一个看不见的人会说，没事的，谁都会犯错，下次注意就好了。这是急于解决问题。而一个看得见的人会说，听起来你今天一定很难熬吧，搞砸事情的感觉确实糟透了，肯定很自责吧，愿意和我说说具体发生了什么吗？这是先确认你的感受，再邀请你讲讲具体的。当你的伴侣因为一件小事而情绪激动时，一个看不见的人会说，为这点小事至于吗？你太小题大做了。这是评判你的情绪。而一个看得见的人会说，我感觉到你在很生气和难过，虽然我可能还不太理解原因，但我知道你的感受一定是真实的，我在这里陪着你。这是承认对方情绪的合理性。阿凡达里那美星人有一句非常美的问候语， I see you， 我看见你。这句简单的问候蕴含着极深的智慧，它不仅仅是打招呼，更是在说，我看见了你的灵魂，我感受到了你的存在，我理解你的内心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男主角杰克·萨利最终对奈地利说出 I see you 时，他们之间的爱才达到了顶峰。那是一种超越了物种和外表的灵魂层面的深度契合。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培养这种看见的能力？学会倾听，而不是急于发言。当别人对你倾诉时，克制住自己想给建议、想打断、想分享自己经历的冲动。你的任务是当一面干净的镜子，让对方能看清自己的内心。多用恩，后来呢？你当时是什么感觉？来鼓励对方说下去。练习感受的语言。很多时候，我们只描述事实，却忽略了感受。尝试去识别和表达感受。比如，把你今天回来晚了换成你回来晚了，我一个人在家，感觉有点担心和孤单。同样，也去尝试理解对方行为背后的感受。放下你的正确，真正的看见，意味着你要暂时放下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试着走进对方的世界，用他的眼睛去看待问题。你不需要同意他，你只需要理解他。哦，原来站在你的角度，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这种看见的能力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天赋，但它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刻意练习来获得。当你能真正看见一个人的时候，你给予他的是生命中最深刻的滋养。他会因此而对你产生极强的信任和依赖，因为在你面前，他可以放下所有的伪装，安心地做他自己。这份深刻的理解就是爱的根基。最后，我们来聊第五个，也是让爱能够长久保鲜的核心原因。人们会爱上你，是因为你的成长性。也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已经写完结局的成品，而是一本正在被创作的、充满无限可能的书。这种不断进化、持续更新的状态，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吸引力。想一想，你更愿意和一个什么样的人共度余生？A. 他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很稳定，但思想僵化，不学习，不改变，未来十年、二十年，他大概率还是现在这个样子。B. 他现在可能还有很多不完美，甚至有些方面还很稚嫩，但他对世界充满好奇，一直在学习新东西，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你感觉他每天都在变得更好一点点。我相信大多数渴望深度关系的人都会选择 B。 为什么？因为人性深处是厌恶一成不变和停滞不前的，而向往生命力和可能性的。一段关系最可怕的状态不是争吵， 而是死水一潭，你能一眼望到30年后的结局，毫无惊喜，也毫无期待。一个具有成长性的人，他的人生是动态的，是流动的。和他在一起，感觉就像一场未知的冒险，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章会展开怎样精彩的情节。这种未完成的状态，恰恰给关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和新鲜感。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维克在他的著作《终身成长》中，提出了固定型思维和成长型思维的概念。固定型思维的人认为，人的能力和智力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他们害怕挑战，因为挑战可能会暴露他们的无能，他们会掩盖错误，因为错误等于失败。成长型思维的人则认为，任何能力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培养。他们拥抱挑战，因为那是成长的机会，他们视失败为学习的必经之路。在亲密关系中，这两种思维模式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固定型思维的人，在关系遇到问题时，会倾向于指责对方，你就是这样的人，根本改不了。或者自责，我就是这么差劲，我配不上一段好感情。他们把问题看作是给对方或自己下判决书。而一个成长型思维的人，会把问题看作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课题。他会说，看来我们在沟通上遇到了一个坎，我们俩都不是完美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一起学习，看看怎么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看到区别了吗？成长性意味着对可能性的信念。一个有成长性的人，他自己就在不断地变得更好。他今天可能因为工作压力而对你发了脾气，但他会反思，会道歉，会去学习情绪管理的知识。明天，他可能又会因为一个新学的菜谱，兴致勃勃地为你做一顿大餐。他的人生总有新的故事在发生。这种特质不仅仅是让关系保持新鲜，更重要的是，它能给伴侣提供一种强大的情绪安全感。因为你知道，眼前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僵化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更新的解决方案。无论未来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经济危机、健康问题还是家庭矛盾，你都相信他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学习、去适应、去和我们一起把这个坎跨过去。这种我们能一起变得更好的信念，是抵御岁月漫长和生活琐碎的最强武器。如何成为一个具有成长性的人？保持好奇心，终身学习。这里的学习不只是看书上课，看一部有深度的电影，学一门新语言，研究一个新的领域，甚至只是跟一个有趣的人深度聊天，都是学习。让你的大脑持续有新的信息和刺激输入。拥抱不舒适区，定期去做一些让你有点害怕但又有点兴奋的事情。比如尝试一次公开演讲，一个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学习一项你一直觉得很难的运动。每次你走出舒适区，你的内在力量和自信都会增长一分。学会复盘的习惯，无论是工作上的项目还是生活中的一次争吵，都可以在事后冷静下来，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件事我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是什么？我从中学到了什么？下一次遇到类似情况，我能怎样做得更好？一个不断成长的人，他本身就是一道最迷人的风景。人们爱上你，最初可能是因为你的某个优点，但能让他们长久地、持续地爱着你的，一定是你那份永不停止进化的、鲜活而有趣的灵魂。因为爱上你，就等于爱上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我们一起探索了那5个人们会真正爱上你的深层原因。让我们再一起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是你的脆弱感。它不是软弱，而是你敢于真实的勇气，是建立深度情感连接的一个桥梁。第二，是你的边界感。它不是自私，而是你对自己的尊重，是你赢得他人尊重和吸引力的基石。第三，是你的生命力。它是你专注热爱之事时散发的光芒， 是你独立而丰盛的灵魂最性感的表达。第四，是你的看见。它是最高级的共情，是你让另一个灵魂感到被全然理解的、无可替代的能力。第五，是你的成长性。它是你永不停止进化的生命姿态，是让爱能够抵御岁月、永远充满活力的终极秘诀。你发现了吗？这五个原因没有一个是教你如何去伪装、如何去套路。恰恰相反，他们都在指向同一条路，向内探索，活出最真实的你自己。真正的吸引力，从来都不是你学会了多少技巧，拥有了多少外在的东西。它是一种结果，是你把自己活明白了，活通透了之后，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一种气场。你无需再去苦苦追寻爱，当你致力于成为一个更真实、更自尊、更有热情、更懂共情，也更具成长性的自己时，爱会反过来被你深深吸引。你会成为那个光源，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最后，我想用诗人鲁米的一句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我觉得它完美的概括了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核心。你的任务不是去寻找爱，而只是去寻找和发现你内心构筑的所有阻碍爱的藩篱。愿你能拆掉内心的藩篱，活出自己本来的光芒。到那时，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偷偷爱着你。感谢你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影片也同样对你有用。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